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7号星期四，以下是国际新闻。由于侵乌俄军涉嫌在基辅郊外滥杀平民引发全球公愤，联合国大会星期四将会就一项由美国发起的将俄罗斯踢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议进行表决。基辅郊外的布查镇在俄罗斯军队撤离之后，被发现有众多的平民被滥杀，而且尸体被随意遗弃在街头或者是简单地掩埋，很多的死者是在近距离遭到枪击死亡，亦都有死者的手臂被反绑在身后。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军队在占领布查期间是滥杀无辜，犯下战争罪行，甚至是种族灭绝罪。但是莫斯科否认基辅的指控，强调3月底俄军撤离布查时，大街上面并未有出现这些平民尸体，俄罗斯反而指责乌克兰自导自演这些平民被杀的视频以及照片，嫁祸或者是抹黑俄罗斯。全球最大的美国知名卫星影像公司马克萨尔技术公司星期一公布了该公司3月中旬以来在布查上空拍摄的高清卫星照片。照片显示布查镇的大街上边以及是大街边，即是乌克兰当局讲在俄罗斯军队撤离之后发现平民遗体的地方，这些遗体的确是已经在该处躺了几个星期。在全球一片谴责以及声讨俄罗斯暴行的声浪当中，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提案要求联合国大会是投票将俄罗斯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当中开除出去。联合国大会发言人库比亚克表示，联合国大会有关乌克兰的紧急特别会议星期四上午将会继续开会，而暂停俄罗斯联邦在人权理事会会员权益的决议案届时亦都将会付诸表决。总部设在日内亚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由47个成员国组成，它的主要职责是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促进以及保护人权的工作。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由193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为3年。美国在星期三宣布指控俄罗斯寡头马洛费耶夫逃避制裁。司法部的新闻稿表示，马洛费耶夫被控试图购买欧洲的媒体公司来逃避制裁。
After being sanctioned by the United States,Malafeff attempted to evade the sanctions.
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星期三上午在讲话当中表示，受到美国制裁之后，马洛费耶夫试图利用同谋暗中购买并且管理欧洲各地的媒体机构。司法部并且表示，他们缴获了同逃避制裁相关的数百万美元。这个是司法部盗贼缉捕行动特别小组采取的行动，预计将会收缴俄罗斯寡头是持有的更多资产。纽约南区美国检察官威廉姆斯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表示，马洛费耶夫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密切相关，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已经是确定他是推动在主权国家乌克兰境内活动的同俄罗斯结盟分离主义团体的一个主要资金来源。美国同西班牙政府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已经是收缴了一艘隶属于是另一个寡头维克塞尔伯格的游艇。正当国际社会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展开制裁行动的时候，俄罗斯的煤炭及石油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星期四报道说，中国消息来源透露，多家的中国公司在3月份从俄罗斯购买了一批的煤炭，预计第一批的煤炭将会在这个月是运抵中国。消息来源中国咨询公司分卫能源信息服务公司表示，中国买家购买这一批的货物使用的是人民币，交易商表示这个将会是美国和欧洲将俄罗斯银行剔除出国际金融支付系统以来俄罗斯发出的第一批用人民币支付的货物。由于西方的制裁，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它的国际支付功能受到严重的限制，大大增加了俄罗斯债务违约的风险。星期三，俄罗斯使用卢布向一家美国银行支付了一笔金额大约是6亿5千万美元的债务，但是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说，这笔的款并未有被对方接受，因为新的制裁措施禁止俄罗斯使用美国银行支付债务。根据报道，俄罗斯原油的卖家主动向中国的买家提出了可以选择使用人民币作为是支付手段。中国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 彭博社引用熟悉这次交易的人士的讲话，第一批货物将会在五月份交付给独立的原油加工企业。印度谴责乌克兰平民被杀的事件，这个是新德里首次公开批评被归咎于俄罗斯的行为，但是印度同时亦都表示莫斯科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伙伴。到目前为止，虽然来自美国入他的盟友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是印度一直是避免谴责他的长期盟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星期三在议会表示，这个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我们支持进行独立调查的呼吁，我们是强烈谴责报仇的杀戮。乌克兰官员和居民报告说，俄罗斯军队在占领基辅附近的报仇镇期间杀害了300多名的平民，莫斯科否认与此事有关，并且指责乌克兰激进分子对此是负责。这位印度外长作出上述表示的前一日，印度亦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面谴责了报仇发生的平民被杀事件，声称有关的报道令人心感不安。印度多项的批评俄罗斯的联合决议案当中是协投弃权票。新德里的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著名研究员乔希表示，这个是标志着印度立场的转变。他说，你不能够在人权问题上面是保持中立。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亚雷星期三和澳大利亚两位高级情报官员举行了会面，重点讨论引发争议的所罗门群岛和中国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中国公安部党委书记、常务副部长黄小雄三月中旬和所罗门群岛警察、国家安全与惩戒部门部长维科举行的视讯会面，并且签署了警务合作谅解备忘录，还声称自建交以来两个关系发展迅速成果丰硕，但是所罗门群岛政府一直未有透露和中国签订的这项谅解备忘录的内容，直到这份标为是协议草案的文件上周四出现网上面，文件显示根据协议，所罗门群岛将会允许中国军人和军舰进入这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太平洋岛国。澳大利亚和他的盟国新西兰以及美国都担心这个范围广泛的协议可能导致中国在所罗门群岛设立军事基地，从而对地区安全形成重大威胁。索加亚雷办公室星期三的会面之后发表声明说，他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派出的特使进行了具有积极意义的会谈，并且是登出了与会者的合影照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或者是 VOA Cantonese， 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北美台商团睇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大厦敲门，呼吁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且加强两国的经贸关系。我哋亦会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日前举行咗一个听证会，系会上多名证人指出，中共试图通过消灭语言抹去少数民族嘅身份。不过，我哋就首先报道，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接二连三，咁美国点样去监督落实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血腥战争，美国政府上个礼拜宣布再将俄罗斯科技领域21个实体和13名个人列入制裁名单。自从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的对象已经达到超过600个。这些制裁究竟怎样运作的呢？美国政府部门又是怎样去进行监管的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政府对俄罗斯铺天盖地的制裁范围囊括俄罗斯央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国防企业、寡头，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政府高官和杜马成员，并且将俄罗斯主要的银行系踢出 SWIFT 系统，对俄罗斯国防、航天航空和海事产业实施全面出口管制。对俄制裁是美国很多的制裁项目的其中之一。美国还有对伊朗、北韩和古巴等国家和地区的全面制裁，以及针对毒品的贩运、恐怖主义、侵犯人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活动，对特定个人和实体实施的制裁。法律专家说，美国的制裁措施主要是可以分为两类，经济和贸易制裁以及出口管制，前者由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管理和执行，后者的主管单位是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通常来说，美国针对特定国家、实体和个人实施经济和贸易制裁，禁止美国人和实体与被纳入制裁名单的实体和个人进行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交易。比如美国对伊朗的全面制裁，对俄罗斯金融机构和高官权贵的制裁属于这类的制裁。根据制裁对象的不同，经济和贸易制裁可以涵盖进出口、金融服务等多种经贸活动。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戴维·莫特洛克曾经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精通美国的制裁政策。他对美国之音说，当我们说制裁俄罗斯银行或者个人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做的是美国政府禁止美国人以某些方式与那些实体和个人打交道，或者是要求美国人封锁他们所持有的那些实体和个人的财产。亦就是说，一旦被列入制裁的名单，受制裁的对象将会无法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或者与美国人进行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交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和资产的权益会被冻结。据规定，受制裁人员持股超过五成的任何实体亦都同样受到制裁的限制。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所制定和管理的两份制裁名单，一份是受制裁实体和人员名单，叫做特别指定国民和封锁人员名单，另外一份被称为整合清单，其中包含未被列入名单的制裁对象。通常情况下，美国人不得与制裁名单上的个人和实体交易。不过当局有时都会对某些活动颁发通用的许可，或者根据个案颁发特定的许可，比如在宣布对俄制裁的时候。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同时发布了几项通用许可，允许涉及债务和能源等方面的某些交易继续是持续一段的时间，以减轻对第三方造成的意外的后果。出口管制是对美国商品技术和软件出口和再出口活动的管制。美国政府在国防和高科技等领域的对俄出口限制，以及将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的措施，是属于这个的范畴。美国政府禁止美国实体或者非美国实体在未获许可的情况下，向被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上的实体出口受管制的美国产品和技术，甚至含有一定比例的美国成分的外国商品。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清单包括实体清单、未经核实清单、最终军事用户清单等，一旦被列入这些清单，意味着受制裁者将难以获得美国的产品和技术。莫特洛克说，不同清单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在于限制程度的不同。他说，例如最严格的是实体清单，基本上是禁止向清单上的实体出口美国原产的商品和技术，其他的清单的限制程度小一些，比如未经核实清单在申请许可豁免上的限制有限一些，他要求对受管制技术真正的终端使用进行认证，但是并不完全阻止向未经核实清单上的实体出口美国原产的技术。除了上述两类的制裁手段之外，美国国务院还可以对个人实施旅行禁令，比如国务院对17名俄罗斯寡头以及38名现任和前任官员实施签证限制，禁止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入境美国。出口管制不单止约束实施出口行为的美国主体，还有非美国主体。美国官员最近为中方解释美国对俄制裁所涉及的范围的时候，曾经指出，如果中国企业对俄罗斯出口中美国成分占总价值的25%以上，必须首先获得华盛顿的许可证，以避免违反制裁。经济制裁通常限制的是美国主体的活动，包括美国公民和绿卡的持有者、美国境内的任何人、根据美国法律注册成立的实体和它的外国分支机构。在針對伊朗和古巴的制裁當中，還包括任何美國人擁有或者控制的外國公司。非美國主體在美國境外與受制裁對象之間的活動， 一般不受美国制裁的约束。但是法律专家说，如果外国实体的活动存在美国连接点，比如涉及美元、美国公司、美国人或者美国货物，他们都需要遵守美国的制裁。莫特洛克说，根据当局制裁的规定，如果外国公司致使美国人违反制裁，如果他们与被制裁对象的交易涉及到美国人，或者他们从美国向被制裁对象或者被制裁地区出口了服务，他们都会面临责任。最典型的情形是交易涉及美元，因为大多数美元清算需要通过美国的金融机构。法律专家说，即使与美国不存在任何的连接点，外国企业都可能因为某些商业活动而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即是通常所称的二级制裁。大西洋理事会客座研究员布莱恩·奥图尔曾经在2009年至2017年间担任外国资产办公室主任高级顾问。他说，如果与受制裁的对象有生意往来的外国公司，在这里协助该制裁的对象逃避制裁，这样这家外国实体通常也都会成为被制裁的对象。他说，二级制裁的情形通常是指，无论是否存在这类恶劣的行为，如果你与制裁对象做任何交易，而且是重大的，那美国就可以施加制裁。莫特洛克说，是否实施二级制裁要看政府是否作出宣布，但他说美国政府拥有在任何制裁项目下实施二级制裁的广泛的法律权限。例如在对俄罗斯的制裁上，他说如果拜登政府想要使用二级制裁，相关法律已经存在。美国国会2017年通过的美国敌对国家制裁法，要求总统对任何被认定为协助受制裁俄罗斯个人和实体进行重大交易的人员是实施二级制裁。奥图尔说，无论法律语言是怎样，财政部拥有很大的职能，能够对那些与被制裁的俄罗斯银行、个人和企业进行交易的人士实施制裁，无论这个是否被认为是二级制裁。美国的金融机构和银行通常是会将制裁名单纳入他们的系统，自动将系统当中与受制裁者有关的资产和交易冻结。当局可以对违反制裁的美国以及与美国有连接点的个人和实体进行民事处罚，处罚是包括罚款，金额可以高达几千万甚至是上亿美元。莫特洛克说，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制裁规定遵循严格责任，即是他们无需证明当事方的过失或者意图就可以采取执法的行动。如果有意违反美国制裁规定的情形，美国司法部还将会展开刑事调查，追究刑事责任，违反制裁者可以面临最高30年的监禁。奥图尔说，对于协助被制裁者逃避制裁的非美国实体和个人，美国政府可以将他们列入制裁的名单。中国昆仑银行曾经因为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伊朗银行开展重大金融服务，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被美国制裁。过去几年来，不少企业因为违反美国制裁而被处于巨额罚款，包括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英国渣打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其中法巴银行的罚款高达90亿美元。法律人士说，这样的执法行动和执法力度促使私营部门都非常认真地对待美国的制裁，很多银行和企业都会是尽职调查，确保遵守制裁。莫特洛克说，如果一家公司的合规的项目不严格，这间公司将会很难获得银行的融资和贷款，甚至难以找到银行愿意是为公司开设账户处理交易。他们指出，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多种的途径了解或者获悉潜在的违反制裁的行为，包括美国公司和个人提交的交易遭到冻结或者拒绝的报告、企业的自愿披露、来自情报部门等其他政府机构的信息，甚至是媒体报道等的公开信息。美国法律规定，任何美国人都必须向当局报告被冻结或者被拒绝的交易。莫特洛克说，很多企业亦都会自愿向当局披露违反制裁的情况，因为如果做了披露而且是完全配合当局进行补救，他们遭受处罚的可能性会显著降低，而且更加有可能被处以较低的罚款。制裁信息汇编网站的创办人亚米尔·法达维·亚尔·德卡尼对美国之音说，美元作为全球贸易的重要的货币，给予美国在全球一种独一无二的权力，无论谁想要在美国运作，无论谁想要用美元交易，都需要尊重美国的制裁。虽然中国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但一些报道显示，很多中国企业在这里审慎处理与俄罗斯的商业合作，避免违反制裁。北京方面说，这些制裁为中俄之间的正常经贸往来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害。 莫特洛克說，美國制裁並不禁止中國企業與俄羅斯做生意，但是中國和任何國際企業一樣面臨制裁合規的挑戰。他說，與任何其他國際企業一樣，如果中國企業與受制裁的俄羅斯實體交易並且涉及到美國人，那就可能有潛在的責任的風險。這個可以是通過一家美國銀行接收或者支付款項，通過美國代理銀行的帳戶清算美元付款，或者只是得到美國同事或者僱員的批覆或者幫助。奧圖爾說，美國境外的實體繼續與俄羅斯進行被美國、歐盟和英國制裁的活動，肯定存在制裁的風險。除此之外，就是細節的問題，需要進行個案分析。他說，可能的二級或者類似的制裁亦是擔憂之一。他認為中國應該對此是熟悉的，因為這個類似於美國對北韓和伊朗的制裁政策。他說，他認為他們對美國在這些議題上的政策是有一些了解的，俄羅斯與那些地方面臨差不多的處境。阿爾德卡尼說，在目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對俄制裁之下，中國企業與俄羅斯經貿往來的交易成本和風險大大增加。對於那些在美國市場裏面亦都有很多足跡的中國企業來說，他們如果想要留住美國市場，就必須謹慎對待美國的制裁。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在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亦即系 CECC， 喺4月5号上昼举行咗一个在线听证会，讨论中国嘅政府近年嚟对于少数民族喺语言、文化同身份嘅进一步打压。喺呢个听证会上发言嘅藏族、蒙族同埋维吾尔族人都证实，中共近年嚟强力限制少数民族使用本族语言。少数民族被迫将他们的子女送往只有汉语教学的寄宿学校。所有参与今次听证会的发言的人一致认为，中共这个目的是为了消灭少数民族的身份，最后实现同语言同文化的中华大一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在4月5号上午举行在线听证会，讨论中国政府近年来对于少数民族语言以及文化的进一步打压。这场的听证会是由 CECC 委员会成员众议员麦康文以及参议员洛克利主持，发言人包括澳大利亚的洛卓博大学高级研究员罗希、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创始人恩合巴图、西藏行动研究所所长哲同、维吾尔语言学家阿卜都奈力、阿尤普。听证会历时两个小时，各位发言人纷纷就近年来中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少数民族的本民族语言教育以及打压民族文化发展作出陈述。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创始人恩合巴图将当下在内蒙古发生的情况形容为是文化屠杀。2020年8月，因为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修改双语教学体制，减少部分蒙语课程，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来自学生及家长的抗议。据恩合巴图估计，有8-10万的抗议者遭逮捕或者软禁，11个人死亡。
What followed this heavy-handed crackdown was a full-scale cultural genocide campaign.
恩合巴图说，这场的冲突的结果是当局更加严厉的管控，说汉语做文明人成为了推广汉语的冠冕堂皇的口号，广播、电视、报纸上面以汉语代替蒙语，学生必须要唱红歌接受军训，老师被派到延安等地接受红色教育，用蒙语教授的其他课外活动都亦都被禁止。2020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制法制的工作委员会甚至裁定民族学校用蒙语教课是违反宪法。
Sculptures, monuments and buildings with Mongolian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taken down.
恩合巴图表示，带有蒙族特色的雕像、纪念碑以及建筑物都是被拆除，公园、街道以及学校的蒙语标记都是被抹去，蒙语出版物遭到禁止，书店里面的蒙语书籍被下架，就连打印店亦都被要求不能够提供蒙语打印复印的服务。 2020年12月是开始，所有内蒙古的学生、老师、党员以及政府的工作人员必须要接受一项培训。一份传出的47页的内部文件强调，让蒙族民众接受汉族的语言文化及是当务之急，同时警告内蒙的狭隘民族主义会导致分裂主义。因合巴图说，接受培训的人员被迫是摒弃自己的民族服饰以及是传统，被教育要远离狭隘民族主义。培训问卷当中甚至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有多少的汉族朋友？如果你答案是零或者是少数几个，你的人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培训才可以是毕业。因合巴图在最后对美国国会的建议当中提到，希望美国国会亦都能够通过类似的支持新疆以及香港的一样支持蒙族人的法案，支持4000万生活在中国内蒙古的无自由信息来源、生活现状亦都不为外界所知的蒙族人。西藏行动研究所所长哲彤在发言中详细提到了西藏地区的儿童寄宿学校的问题。
But last year, when my colleagues and I began research into reports that Tibetan children were being sent to state-run boarding schools,
赖振华研究所去年的发现令到他感到震惊。通过开设大规模的寄宿学校，中国政府正在通过消灭西藏人的语言、宗教以及生活方式，进一步消灭藏族人独特的民族身份。赖仲哲图仲表示，他们的报告发现大约 80% 的藏族儿童，人数大约为80至90万，现时和家人分离，住在寄宿学校。这个数字还是不包括在学前班寄宿的5岁以下儿童。这些儿童不能够被允许参与藏族人最传统的佛教活动，也都不能够用藏语学习。他们的学校老师都是汉族人，教材也都是汉语教材。
And most Tibetan parents have no choice but to send their children away to these schools because China shut down all the village schools and nearly all the alternative.
赖振哲彤表示，很多的藏族父母送去孩子去寄宿学校并非本意，但是因为其他的当地学校都是被关闭，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如果执意不送，父母会遭到骚扰、批评或者是威胁。赖振仲提到，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过去亦都有强制将土著居民儿童送到寄宿学校的历史，但是现时大家终于意识到并且承认这个是该国历史上耻辱的一笔，是不光彩应该是受到谴责的错误行为，如今调查、道歉以及赔偿才是正确的做法。他仲表示，这个正正是在北京所作所为，中国政府大规模的寄宿学校体制，加上严厉的限制藏语的使用，对藏族传统宗教以及文化的打压，对所有的藏族人的生存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个就是文化屠杀。赖振华因为中共的严厉的信息封锁，大家并不知道在西藏发生着什么事情。我们是需要美国政府的公开谴责，这个只一个是开头，我们需要美国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的政府一起来曝光这些问题，来告诉大家这个不是不可以容忍的行为。维族语言学家和诗人阿卜杜艾力阿尤普首先是从语言学的角度上面回顾了维语作为一门语言的历史发展。阿尤普提到，早在1997年开始，维语在学校教学当中的地位就开始被降低，然后一步一步地被汉语取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2006年，乌鲁木齐的维族学者针对这个现象发起的保护维语的运动，但是至少十多名的学者后来因此而被捕入狱。阿尤普本人亦都是捍卫维语的推动者，并且是在2013年开始了维语幼儿园，亦是对教师进行维语培训。当年的8月，阿尤普以非法集资罪被捕，直到428日之后被释放。
And since 2017, Chinese policy against Uyghur totally worst, and then Uyghur totally.
阿尤普话，到了2017年左右，形势系变得尤其严峻，维语基本已经系从公众嘅场合消失。维语课本被焚烧，大约400多名的维语课本被牵扯是被逮捕，一些的维语教师亦都遭到逮捕，有至少3名的维族学者是被判无期徒刑，还有1名被判死刑。 阿尤普說有大約90萬的維族兒童被迫是前往寄宿學校學習，他估計現時被關押在區域營的維族人可能有300萬，這些人的孩子則是被送往專門為兒童開設的特殊場所。阿尤普回憶說，他曾經見到兩名因為是土耳其國籍的特意離開中國的維族兒童。
I met two of them because of they are a Turkish citizen and they saved by a Turkish
他說2021年12月在伊斯坦布爾見到這兩名的孩子的時候，我問他們的名字，他們已經完全不知道怎樣用維語來說。他們被送往區域營的時候，一個是4歲，一個6歲，在裡面是呆了兩年之後，他們已經是完全忘記了母語。我们难以想象那几百万被关押的维族人的孩子去了所谓的寄宿学校，他们情况又是怎样。阿尤普还提到他非常担忧那些被送到内地的维族儿童，他说很多的维族儿童被作为是孤儿送到去内地的福利院，但是他们真的是孤儿吗？或者他们的父母只是被关起来？阿尤普说他们在其他的中国城市长大，我们是都找到他们不到。阿尤普最后说，我们是需要采取迫切的行动，拯救那些被迫依赖他们的父母、故乡还有文化分离的维族儿童。在听证会的结尾，来自加州的众议员卜银珠提问说，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的多元化感到如此恐惧、如此受威胁？
I think the key is difference.Because Tibetans are not Chinese, because Uyghurs are not Chinese, Southern Mongolians, we have our distinct.
西藏行动研究所所长拉珍哲同回答话：，因为系在于系差异，因为藏人唔系汉人，维人唔系汉人，南蒙古亦都系。我哋有我哋嘅独特历史，现时佢哋喺度抹去紧我哋对共产党统治嘅抗争。共产党在西藏70年的统治已经是失败，这么多年以来的暴力机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大都未有熄灭藏人的抗争。新一代藏人对之前的自由西藏运动都是无作记忆，但是他们依然在抗争，这是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我们藏人不是汉人，或者在学校的洗脑教育能够暂时让人忘记，但是小孩子长大之后始终会意识到他们不是汉人。CECC 是美国国会在2000年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职责是为监督中国法治进展以及人权状况，并且每年向美国总统以及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委员会由9名参议员、9名众议员以及5名的总统委任的资深官员组成，除了监督法治以及人权，委员会还创建了一份囚犯名单，用来记录中国良心犯以及人权受迫害者的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在美台官员上个礼拜在一个工作组会议当中讨论怎样去推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的时候，一个北美洲台湾商会团体亦都华盛顿向拜登政府以及美国国会进行叩门之旅，呼吁美国和台湾签署双边贸易协定，扩大和台湾的经济贸易关系，并且支持台湾参与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在4月1日发布声明说，美国国务院及台湾外交官员在前一日，就是3月31日已经在华盛顿就推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策略举行工作组会议，重点是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 WHA 的机会，以及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ICAO 的可能性。而同时代表40个北美各地台湾商会的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亦都组成了华府经贸叩门之旅宣达团，在3月30日到4月2日期间访问华盛顿，目的是要争取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两党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並且以支持台灣參與地區國際貿易體系，強化美台經貿關係。在4月2日星期六，宣達團團長、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張聖儀以及10多位代表在華盛頓近郊位於馬里蘭州 台灣文化及調教中心舉行記者會，說明宣達團的訪問成果。張盛儀說，在華盛頓訪問期間，宣達團通過早餐會、茶會、視頻會議及拜會等的方式，與拜登政府官員、美國在台協會及數十位美國聯邦參眾員會面，主要的訴求是希望美國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並且與台灣簽署雙邊貿易協定，協助台灣參與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 及印太經濟框架 IPEF， 進一步擴大美台經貿關係。宣達團透過視頻與美國商務部主管亞洲全球市場的代理副助理部長史特芬斯舉行了會議，就如何強化美台經貿交流交換意見。數十位美國聯邦參眾議員亦都參加了宣達團的早餐會，其中包括去年6月專程訪台，宣布美國對台灣捐贈75萬劑新冠疫苗的共和黨參議員沙利文、民主黨參議員扎克沃斯。這兩位聯邦參議員亦都親自到了他們的酒會現場，重新支持台灣加入 WHO 以及 WHA 的國際組織，並且重新要持續地為他們台灣和美國的經貿關係做進一步的支持。來自亞利桑那州從事房地產和貸款業務的張盛儀說，他說由於台灣在半導體、5G、綠能、電動車以及生技、醫療等各種先進產業佔有領先的地位，特別是台積電在鳳凰城已經破土，即將建6個半導體的產業鏈，他們有數百家台灣的廠商即將陸續進駐美國。五位來自該州的聯邦眾議員都出席了酒會，眾議員史坦頓亦都對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投資120億美元設立芯片廠，為當地創造1600個就業機會表示感謝。史坦頓提到烏克蘭戰爭以及美國國會對提供烏克蘭協助的團結一致立場，包括對俄羅斯施加制裁並提供協助。他說台灣是美國重要的貿易夥伴，他支持台灣恢復在世界衛生大會的地位，他將竭盡所能持續確保台灣未來的安全。另外張盛儀又表示，因為美國不是 CPTPP 的成員，宣達團還安排了茶會，邀請 CPTPP 會員國大使和代表，尋求各會員國對台灣加入 CPTPP 的支持，亦都得到了正面的回應。不過他說由於這個議題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各國出席代表都要求低調，因此無法透露參與人士的名單。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委曹明忠在補充說明的時候提到，台灣希望加入 CPTPP， 但是因為美國不是成員，宣達團只能夠透過 CPTPP 成員表達台灣的訴求。不過在他們的叩門之旅期間，正好看到200位美國跨黨派眾議員致函拜登政府，呼籲將台灣納入由美國倡議的印太經濟框架 IPEF。議員的支持對台灣將會有極大的幫助。另外參議員沙利文最近提出與台灣站在一起的法案，在烏克蘭遭受到俄羅斯入侵的時候的這個法案有重要的作用。烏克蘭被俄羅斯入侵，這是一個完全無理野蠻的戰爭行為，目前大家都知道這個戰爭行為的代價是非常高的。Stand with Taiwan 法案已經得到了很多的聯署，這是一個非常正面的發展，因為這些全部都是經濟的層面，要嚇了中共在錯誤計算的情況之下導致它在台灣海峽挑釁的活動，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預防性的措施。曹明忠說，參議員沙利文一月提出的2022年與台灣站在一起法案Stand with Taiwan Act of 2020 旨在對中國入侵台灣施加嚴厲經濟制裁。法案內容要求美國政府在人民解放軍或者他的代理人啟動對台灣的軍事侵略的時候，採取後果嚴重及全面性的經濟和金融制裁。而與此同時， 200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众议员在上个星期就是3月30日亦都致函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及商务部长雷蒙多，呼吁拜登政府将台湾纳入美国倡议的印太经济框架。议员说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之下，台湾面对日益好战的中国，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支持至关重要，将台湾纳入IPEF 将会发出明确的信号，表示美国和他的盟友伙伴站在一起，不会被台湾被中国霸凌。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晨方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反送中纪录片《时代革命》在4月1号至10号进行全球放映，而在之前这套电影已经在台湾上映了几个礼拜，造成了票房轰动，并且再度引起台湾对香港人道救援的讨论热潮。专家认为台湾有相当大的责任援助香港人，但是居住身份审查的制度有待调整，而台湾将会因为庇护香港人而遭受到政治风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
以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为背景的纪录片《时代革命》4月1号到10号进行全球的放映。该片从3月初在台湾上映之后就掀起一热潮，播映一个礼拜就打破了台湾外语片的票房纪录，并成为台湾影史最卖座的华语海外纪录片。时代革命在台湾金马影展首映现场全满，从首映之后就获得观众票选排行榜第一名，并维持至影展结束之后。台湾目前是世界唯一能够在商业电影院广泛播映时代革命的地方，目前电影包场已经超过了100场，各个地方和中央首长政治人物也都纷纷表态推荐台湾观众去观看支持非台湾制作的时代革命。随着电影的盛况，很多台湾民间团体都向政府呼吁订立对香港庇护的制度。由于台湾尚未制定难民法，主要以移民为提供外籍人士获得永久居住权的途径，引发了台湾对香港人道援助的讨论热潮。根据台湾移民处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来香港人获得到台湾居留许可和定居许可的人数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然而同时台湾亦都加强了针对香港移民的背景审查，导致某一些的特定港人难以获得到居留许可。台湾中华港澳之友协会副秘书长、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萧笃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我认为台湾政府某种程度上有道德的义务要来协助港人，提供一个所谓的人道援助机制，因为长年以来不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从官方的大陆委员会再到民間的各個政黨組織都宣稱支持香港民主自由發展。香港因為反送中事件之後觸發了中共單方面制定國安法，並加大加快對香港的政治與公民社會進行限縮的時候，對過去呼應台灣與台灣有共同民主自由價值的港人產生了直接的衝擊。因此，當受政治迫害或者是追殺的港人需要其他民主共同體的協助時，我覺台灣政府與社會應該是責無旁貸的。蕭篤環仲指出，台灣社會對於香港人來到台灣尋求援助，或進一步以政治難民的身份獲得援助，目前仲存在著不同意見。尤其部分民眾認為一些激進的香港年輕人在台灣定居，可能會令到他們認為當前已經 民粹化的台灣政治環境更加極端，但蕭德環認為以台灣的民主韌性必然可以找到適當的方式來接納來到台灣尋求援助的香港人，他亦都相信這些香港人會成為台灣民主的新動力。在台灣的港人支持團體中華博愛台港共融協會理事長徐伯帝認為，無論從文化、生活條件、民主發展的原因，台灣對於照顧前來投靠的香港人都有一份義務的。他說四九年之後頗長一段時間的香港人同台灣關係緊密度比中國仲要強，嗰陣時香港人超過一半的向心力都是傾向台灣的，文化、電影、生活、體育等等都是一種很強烈的共同關係，香港人的民主、自由等思潮很大部分都是在台灣吸收的，台灣的民主運動發展亦都令到香港人仿效，於是就有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結果香港人就遭到最無情的打壓，有人認為香港人已經為台灣擋了子彈，影響了2020年的台灣大選，所以香港人會有很大的期望，認為政府有很大的道德責任去照顧落難走投無路的香港人。根據台灣移民處發布最新的統計數字，2021年有11173名的香港人獲得到居留許可，比前一年增加了360人，1685名的香港人獲得定居許可，比前一年增加了109人，居留和定居許可人數均打破了歷史的紀錄。台灣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副秘書長、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蕭德環表示，自2020年蔡英文總統宣示要積極以人道援助的方式去協助香港人之後，政府就成立了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協助香港人在台灣工作與就學，但部分香港青年避難來台目前只能夠擁有暫時在台灣居留的資格。蕭德環說，近兩年不少香港人的朋友都反映他們對台灣的援港措施感到擔憂，一方面就是居留權規定的經濟收入門檻不低，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審查與維持收入的時間較長，增加很多不確定性。雖然目前政府持續研議修正相關的法規，希望可以放寬港澳人民關係條例中的限制，但由於社會中仲存在很多不同的意見，這些都需要持續說服與整合，因此整體援助香港人的措施雖然有持續性進展，但速度顯然是跟不上香港人實際的需求和期待的。中華博愛台港共融協會理事長徐伯帝認為，不單止是援港措施的調整速度緩慢，審核部門的門檻提高的問題更加令到港人感到困難。他說，因為中共的惡行影響，讓很多人都對中共都想敬而遠之，所以對有關中共所有事情都避之則吉，投資移民條件不斷加碼，由原來一年落籍改為三年，很多經營項目不能夠申請，要聘請兩名的台灣人工作，要寫完整的計劃書，不斷審核調查，要多個部門去聯審，香港一大串的中資機構、政府工作大陸出身幾乎全數都拒絕申請等等。徐伯帝指出，現在有很多移民都已經到了期未有明確的指示，加上國安審查問題，似乎想要讓港人知難而退的。2021年8月份，台灣內政部修正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列明如果申請者為現任或者曾經擔任過大陸的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團體，或者是香港、澳門投資的機構，或者是新聞媒體，台灣當局將不予其許可居留。台灣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副秘書長、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蕭德環表示，很多港人社團傳出港人在居留期滿申請定居卻遭駁回，主要都是同涉及到國安審查的議題有關的。對此， 他提出了具体有效的解决方式。他说，从国际传媒信息的曝光可以发现，确实存在着受到中国指使的任务性居留或者是任务性移民的状况存在。英国官方也证实了香港人的申请当中确实存在令人担忧的案例，目前可能的国安担忧。我国台湾政府应该以公私協力的方式，用項目的方式去招募專家學者和港人社團協助移民官員進行身份的判別，一來有助於加快審查的流程，二來亦都可以令到機制增加多元思考的空間。中華博愛台港共融協會理事長徐伯帝非常認同這個做法，他指出以專家學者和在台港人社團共同協助各類國安身份應該會收到有效的顯著的效果，大幅削減判別的罪業時間，因為受到中共指使的港人為數極少的。他說，香港人來台灣絕大多數都是因為受不到中共的威權，中共如果用港人來台為途徑去滲透台灣，其實機會極微，亦都沒有需要，因為台商以及在台灣的紅色勢力就很容易能夠做到滲透了。如果過度防止港人滲透，結果就反而會將堅定支持反共的港人去驅離添。徐伯帝表示，港人都希望在台灣獲得到長期居住的身份，在台灣延續香港原有的自由民主價值，亦都對台灣有所貢獻。雖然希望政府能夠全面開放港人來台，但亦都理解台灣可能面對政治風險，因此大部分的香港人都非常小心。台灣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副秘書長、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蕭督環認為，對於香港政治庇護制度確實使到台灣承受相當大的政治風險。他說，由於自反送中運動以來，中共政府多次都指責我國台灣政府涉入香港內部事務，不單止港府召回駐台人員，有變相驅逐台灣駐港官員。此外，在港區國安法中亦都將我國駐港單位列入去，顯然就視我國政府駐港單位為外部勢力。中共的態度很清楚，台灣政府不論是支持香港民主自由定是提供港人人道援助，皆被視為干涉香港內政。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前中國環球電視網亦即是 CGTN 的澳洲籍主播成雷，3月31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接受審訊，但是法院以成雷案涉及中國國家機密為理由進行閉門庭審，嚴禁記者甚至澳洲駐華大使傅關漢旁聽，引發了澳洲政府對中國司法不透明的批評。觀察人士說，這宗案件背後的政治動機濃厚，中国政府一再操作所谓的人质外交，透过拘捕成雷等澳洲籍公民去报复并且威胁澳大利亚政府，成雷更加是中澳关系恶化之下的牺牲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在台北的报道。
遭到中国拘押近20个月之后，澳大利亚华裔记者成雷3月31日首次在北京出庭受审。今年47岁的他面对的罪名是涉嫌非法向海外提供国家机密，因事涉国家机密，北京法院并未对外公开庭审。开庭当日，法院入口遭受到警方封锁，记者不得进入，就连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关汉亦都不准进入旁听。被拒门外的傅关汉对记者说，这些令人深感担忧、不满和遗憾，他们对秘密审判程序的有效性并没有信心。他又说，中澳的领事协议允许外交官出席对澳洲公民的任何审判。成雷秘密受审进一步引来了坎培拉的关切，澳大利亚外长马里斯佩恩透过书面声明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尊重中国法律制度的主权，但是成雷案缺乏透明度，澳洲政府从未取得任何同罪行有关的细节。面对质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当日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这个案当事人成雷及其辩护律师到庭参加诉讼，目前案件正在审理过程当中，法院将择期宣判。 他又说这个案件因为涉及国家秘密，任何人不得旁听，而法院依法不公开审理，正当合法，无可指责。观察人士指出，程女是澳大利亚公民，以秘密审判为由拒绝澳大利亚的外交官到庭旁听，违反两国的领事协议。现居美国纽约的独立法律学者余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外国领事能否旁听取决于双方所签订的领事协议，但是中方现援引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决定不公开审理在先，后又拒绝澳大利亚外交官旁听，根本是藉口。他又说中澳交互可能才是背后真正的原因。
双方有领事协议，这是国际法，条约必须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但是现在看来，中国呢，就是说关系搞坏了以后，他就不遵守了，他就不给你去取证，因为他也知道你去旁听以后，你一定能找出他的麻烦，找出他这个审理中间的有问题，就干脆完全拒绝你去参与。
余平说，双方有领事协议，这些是一个国际法，条约必须遵守，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家睇起嚟，中國就係喺度話關係搞壞咗之後，佢就唔遵守啦。佢唔俾你入去旁聽，因為佢哋亦都知道你去旁聽之後一定能夠揾出佢嘅麻煩，揾出佢審理中間有嘅問題，就乾脆完全拒絕你去參與。所以佢覺得好明顯嘅，澳大利亞同中國嘅關係有一個大嘅惡化。根據中國刑法第111條嘅規定，以上係美國之音金谷喺台北嘅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俄罗斯联邦开始对乌克兰无端发动非正义战争以来，美国政府警告说俄罗斯军队可能使用构成战争罪行的战术。国务卿布林肯说，我们看到很多无差别攻击和故意攻击平民以及其他暴行的可信报告。他又說俄羅斯軍隊摧毀了公寓樓、學校、醫院、重要基礎設施、民用車輛、購物中心和救護車，導致數千名的無辜平民被打死打傷。俄羅斯軍隊攻擊的很多地點很明顯是平民正在使用的地點。俄羅斯軍方攻擊的平民設施包括馬里烏波爾一家婦產科醫院以及馬里烏波爾一個被平民用來避難的劇場，導致數百人傷亡。這個劇場的前後停車場都塗有兒童的巨大白字的顯著標誌，在空中清晰可見。國務卿布林肯又說，對平民目標的這一類恐怖攻擊對普京的侵略軍來說已經不是什麼新事了。國務卿布林肯又說，普京的軍隊在車臣的格羅茲尼和敘利亞的阿勒頗都用過同樣的手段，都是加緊對城市的轟炸以打破民眾的意志。他又說，他們試圖在烏克蘭這樣做再次震驚了世界，正如澤連斯基總統沉痛地表述的這樣，烏克蘭民眾沉浸在血淚之中。國務卿布林肯說，截至3月22日被圍困的馬里烏波爾的官員說，僅是這座城市就有2400多平民被打死，聯合國正式證實了2500多平民的死傷，並強調實際傷亡人數可能更高，這些並不包括馬里烏波爾受到的破壞。這些就是為什麼國務卿布林肯在3月23日宣布，根據目前掌握的訊息，美國政府評判俄羅斯軍人在烏克蘭犯下了戰爭罪行。國務卿布林肯又說，同任何犯罪指控一樣，一個對這個罪行有管轄權的法庭最終有責任確定具體案件的刑責。美國政府將會繼續跟蹤戰爭罪行的報告，並視情與盟友夥伴以及國際機構和組織分享他們的收集的訊息。他又說，他們決心利用每一個可以使用的工具來到追尋問責，包括刑事訴訟在內。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